大家平安，我们又进入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的课程。今天是我们的第五课，那我们谈完了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基本的两个概念，一个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一个的话在肢体的关系里面就是关于到饶恕哈。那饶恕是很实际的，也有很多很实际的问题。那在这个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以弗所书谈到关系，他谈到夫妻的关系，还有亲子的关系，还有主仆的关系。那所以我们的第五课呢，就要进入所谓的关系的伦理和次序，这是我们关系的伦理和次序的第一个部分。我们稍微谈一下关系的起源。关系的起源不是父母亲给我们，或者是我们自己去开辟出来的，是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设立的。我们知道神一开始创造这个整个的世界，为人预备了这个地球上人所需要的，那最后就造了一男一女，然后就设立了，等于说这个关系的起始就在于这个创造的起初，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如果你从家谱里面去看的话，耶稣的一个家谱到最后推回到亚当，他提到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个这个关系的创造是有一个，第一个就是属于神，就是我们的天父跟他所造的人的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到耶稣来的时候，很清楚的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第一个是天上跟人，就是神天父跟他所造的人的这种父子的关系，然后就从此一直承传下去。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关系呢，就是夫妻的关系，两人成为一体。神就设立了这个原则，说人要离开父母，然后呢与妻子联合，然后呢没有任何的距离秘密，不彼此为羞耻，即使是赤身露体的话，然后两个就联合成一个，结合成一个，二而一。接下去我们就看到有生养，因为神赐福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他们要管理地面，然后生养众多，就有生养的关系。当我们谈到关系的时候，是在指人跟人之间的那一条线。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当人生养众多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群。那么这个群本身有各种我们所谓的社会关系，因为一个群出来的话就会有亲戚朋友，然后社会一个群体或者同僚，这种关系就牵连起来了。只要人跟人的有一条线牵连起来的，这个都是关系。所以关系本身是从神造世界的时候就已经设立的，而且它的一个起始者就是我们创造的神。记得我们的关系跟夫妻本身跟配偶，或者是亲子，或者是跟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同僚同事或朋友各方面这些关系本身呢，不是我们自己去创出来的，是神设立的。等于说呢，神有他的目的，神有他设立这些关系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蓝图。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当他创造的时候，他总是说看为是好的，特别是到了造人的时候，他说甚好。所以我有一个课题叫做关系本美好，神要我们享受那个关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神所设立所创造的，事实上他的整个的这种设计呢，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你都可以看到他这种创造里面的次序。神是很有次序的神，比如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都发现这个次序不能乱的。第一天为第二天预备，第二天为第三天预备， 到最后充满了，刚开始是分开哈，日夜分开，然后呢陆地跟海洋分开，那接下来呢就到一个充满的一个程度了，就一个阶段了。好，它需要充满着天空的，充满着海洋的，然后陆地上面的野兽，最后神把主角造出来，就是亚当跟夏娃。那这个次序本身里面就包含着一种结构，就它是怎么样组成的，还有这个次序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它彼此的相关啊，就是前后的关联，还有它的上下的关联。当我谈到上下的时候，在神的眼中没有高低，不是说谁高，不是用我们的想法想说谁高谁低，好像我们这个公司里面哈啊，这个董事长总经理，然后呢往下类推哈，就好像那个阶层的关系，神的这种次序关系不是阶层，而是一种他的角色还有功能的一种和谐，还有他的彼此的运作。所以我们知道，事实上人在讲说我们需要有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件事情要有一个组织，要有一个团队，要有谁负责，这个就是神造人的时候的一个模式。比如说谈到这个夫妻，我们就会谈到说谁是头谁是身子啊。那记得我要讲的这个关系里面的神的所存在的这个给我们的次序跟结构呢，不是跟我们人一般的想法一样。人一般的想法等一下我会讲，我们受到这个世界有罪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们继续的在发展神给我们的关系之后呢，就产生有罪的一些结果，还有有罪的一些就是有罪性在里面的一些扭曲的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神所设立的关系里面呢，它是有次序有结构的，不是一团乱的，不是怎么样都可以的。就像你白天工作晚上睡觉，甚至现在我们都比较有这个聪明医学的这种观念，说几点就要睡哦，不然的话你的免疫系统不能修复啊。以前可能我们比较还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但现在越来越有这种这个科学的这个发现，科学的这个知识就出来了啊。所以这个次序是白天晚上有它的功能，有它给人类的这个非常好的益处啊。你如果都不工作，一天懒兮兮的躺在那里的话，我想我们不会喜乐的。那如果你太忙，忙到呢根本都不能不睡觉，或者是根本没有那种睡觉的这种能力的话，有人就真的就是失眠，那你也会发现你的人生是整个是可以说是混淆跟颠倒的啊。所以呢，我们讲到关系里面的次序跟结构呢，是讲到神本来创造关系的时候，他的一个很主要很基本的第一个，他一定会设立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要承载责任，这个权柄呢，就是要负责任的，而且他要对神负责任。比如说像他设立这个当神跟人之间的这个信仰的关系的时候，设立这个祭司的时候，那么祭司还有一个大祭司，那么这个大祭司是要承载所有人在神面前赎罪的这个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有时候一个大祭司进去献祭的时候是倒闭的出来，因为他没有符合神的要求。所以这个权柄本身的意思是说承载责任，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而不是说他权柄比较高所以他就可以作威作福，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世俗的意思，是我们罪性的污染之后我们人的这种功利主义的这种意思。那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也会看到有角色，不同的角色和功能。所以我们常说团队，团队，你想想看你一天下来需要多少团队的角色跟功能在一起呢？我们光讲一个很小 跟不能说小哈，这是大事哈。如果有几天，比如说像我们啊这个啊 hurricane 哈，这个飓风的时候，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些啊收集垃圾的啊这些我们讲的这些垃圾车的服务人员不能出来的时候，那你想想看，我们的垃圾会堆积多少？如果没有人收垃圾，有的人是罢工啊，有时候是这个一些基层人员一些单位罢工，好，比如说机场罢工，那你想想看整个是不是大乱呢？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交通交通的号志整个都停顿的话，你想想看，这个就是次序，这个就是一个权柄，有一个特约的一个大家所遵守的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我们会有角色，角色就会产生功能啊，一个不管是一个婚姻里面，一个家庭里面，或者是一个工作的这个单位里面，或者是一个社会者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里面，都会有这三个基本的。第一个是权柄，就是承载责任；第二个是他的角色功能是尽己之力，然后好像一块拼图，这个所有的下来，我这块拼图如果没有拼上去的话，就会不完整，就会产生亏损。不是只有你自己亏损哦，别人也会亏损。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一起来的，让我们一起一个团队，大家一起，而且是承传性的，是继续下去的，一定会有角色，角色就会产生功能的搭配。然后第三点，一个基本的关系的次序跟结构里面，一定会有它的一个正常的轨道，就是你要走在一个轨道上面，走在一些原则里面。我们讲的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义路哈，就是这个正义或者是对的道路，神给我们一个轨道可以走啊。比如说我们谈到说亲子关系的时候，神就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这就是一个轨道，就是里面有一些说你要注意哦，比如说要转弯的时候你慢一点，不要那么快啊。然后呢，什么时候你要停，什么时候你要快，什么时候你要怎么样，这个轨道它有一定的方向，指向一个目标，它是一个蓝图的啊，有个正轨要走的。那当你走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这些原则，这些就整个都运作的很彼此都运作的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顺畅，就是很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很多人会把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或朋友关系，哈，就好像就是前面人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哈，然后呢把它当作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出来的。从来没有人结婚就想离婚的，可是没有想到怎么结婚之后马上就觉得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婚姻呢，因为轨道不对了。那这个轨道本身呢，就是神给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些原则。我们接下去呢，我们会从这个以弗所书来谈到不管是这个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亲子的关系，或者是这个主顾，就是有一个彼此的工作上面哈，就是有主人有雇员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呢都有它的轨道，如果没有轨道的话，一定那个结果，我们说如果这个火车如果没有在正轨上走的话，可能就会翻车了哈，就会产生一个让你出其不意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情况。那么多人在结婚，那么多人在生孩子，怎么偏偏我就产生这种问题呢？现在不是只有我哈，现在这个世代呢太多太多都产生这个关系上的问题，所以以至于呢就见怪不怪。反正结婚领个证书，离婚也领个证书，孩子吗管不了那么多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关系的次序在结构里面呢出了轨，就是好像他已经没有在正轨上走了。好，这个都是神设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他有权柄要承担责任， 它有一个角色要发挥功能，它有一个轨道要让你走得安全，走得顺畅。所以从刚才第一个大题到现在这个大题，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关系是出于神，在神那里有给这些关系上面的轨道正轨，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或者是享受这种关系。我当我讲到说关系本是美好的，就是让我们享受。你想想看，如果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然后呢啊，都没有，四周围都没有关系上面的其他的连结的话，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人不是这样子在生存的，人是依存的，彼此依存的，好，彼此给予一种那种啊安慰，彼此给予扶持啊。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我讲一个人不是只有讲量哈，就是你的心里面跟人家是没有连结的话，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一天都不说话，然后做事情呢都很自由，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彼此不要干涉的话，那你想想，你心里面不会是属于婚姻里面的那种啊，就是婚姻里面那个两者的陪伴，或者是伙伴，或者是两者的相依的那种感受。你的关系上面的感受是什么呢？当然，一方面你说啊，我很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好，曾经有人跟我说，他说我现在要准备要跟一个跟我信仰不一样的人结婚。我说那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后果呢？他说哦，他很民主，他跟我说礼拜天如果你要去聚会，好，我不跟你去，可是呢我不会阻止你去。我说那你会享受这种好不容易一天家里面没事情，然后两个人各走各的，各去走自己的，就是选择自己的娱乐也好，或者自己的想要去做的事情，你认为这样子是夫妻的一种亲密关系吗？一两次可以，久而久之的话啊，你们平常是工作各奔东西，然后呢再来呢可能有一个家庭的时间呢，叫家里面打扫啊什么的啊。现在的话很多人就用代替的啊，就是这个啊清洁呀，各位等一下我讲到代替的。那么来到星期天的时候，你认为聚会对我很重要，我要去听道理，我要去唱诗歌，我情绪很需要神来安慰我，然后对方不跟你同行的时候，你会有想到那个后果吗？日积月累的话，它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孤苦。一个人如果没有关系上没有连结对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种孤苦的感觉。这个苦呢是没有办法可以去填补的，因为一定要有关系上的这种正常化才能够去掉这种苦。那孤呢，就是你会觉得很落单，你会觉得很落寞，你会越来越觉得无力感，越来越觉得无奈。所以有时候我们好像因为要避免要预防这个关系上面的复杂跟伤害，我们宁可让它砍掉，或让它就是在关系上面呢保持一个距离。但是后来你就会尝尽这个所谓的孤苦的这种关系上面的一种不健康的一种症状。好，所以呢那我们就发现现在这个时代哈，有一些关系上面的致命伤。第一个，科技很发达，所以呢科技呢就会代替人的工作。比如说我们做饭就好了，本来是妈妈的味道，妈妈味道可能是从以前的爷爷啦奶奶奶啦，从上一辈承传下来一些我们很传统的带有我们的传统味道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因为科技很发达，用很多不用人做的这种工具也好，或者是来代替人工。那人工的话就是要用时间用耐性，那如果说用科技来代替人工的话，等于说人的这种被需要就减少了，而且呢 每一个菜谱每一个锅煮出来就是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没有特色了。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科技发达极其发达的时代，甚至呢都不用打电话，送个讯息一两句话就可以完成彼此的这种啊联系。那这种情况下面呢，人的互动就会越来越少，因为人喜欢方便，人喜欢快速，这个是人的特性啊，能够快一点有结果，能够让我不要太花太多心思。你看我们以前的人的耐性跟现代人的耐性比起来的话，我想我都不用再说明什么你就知道，连在微波炉面前的一分钟都等不及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期待它是那么快，以前的话就不是这样子。以前的话当我们啊没有那么方便的联系的时候啊，有一次联系上好高兴。现在这种人的互动就疏离了，科技代替人工。比如说哈，现在很明显的，我举个例子好了哈。以前呢要进入一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守卫，然后出来跟你拿你的啊这个证件，然后问你要去哪里，有时候你会问他说啊我要去哪里，你可以告诉我怎么走吗？然后彼此就有一个道谢，彼此感觉好像哎呀他很好哈、啊、然后呢就会问候哈、啊。那现在呢慢慢你会发现这个系统呢已经进步到那里不需要有一个实在的人在那里，是要有人去操作，可是那个人不用在那里，都是用机器问你，你回答输进号码然后你进去。所以这个无形中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你跟对方就没有一个互动，对方的感觉如果你是那个守卫在操作这个的话，你也不觉得你是被需要的，你是有权柄的哈，所谓实际上有权柄的哈，那我们也不用表达感恩，就整个都机器化了。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看个人自主的这个意识很强，独立自主的意识很强，我什么都可以跟上时代，我想要自己独立不用靠别人，这种意识你说是不是也在加强？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上一辈呢，他们跟这个这一辈呢会有一个代沟，因为他们觉得是人是依存的，可是现在好像什么就是给你一个东西你去学吧，你就去学，你要自己弄。好，那当你不会弄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好像你缺了手，你缺了脚，或者是说呢你也会觉得常常要麻烦人家，也就算了。所以个人自主意识就是我独立，我独立性很强。好，我用一方面是科技嘛，那个机器代替人，然后呢我这个独立性我就不用省了那种跟人之间的啊谢谢你哦啊我需要你哦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于人的话就会这个根源，我们的根源还有我们的辈分。好，我这一课的题目叫做关系的伦理。伦理是什么呢？是在道德人格里面的一种道理，然后它是有辈分的。伦几伦有没有？我们有五伦哈，我们的那个早期的这些贤人哈，这些哲学家他们有一些哲理，就是我们有四维八德，我们有五伦。什么意思呢？这个都是有一个要我们要去尊重的，我们要去要去造，就是我们本身要去要养成这种对于对方的一种道德一个人格。所以无形中当你个人主义个人独立的这个意识那么强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对于根源我们不会饮水思源，我们认为我只要有这些就够了啊，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家以前怎么样啊，不值一提，好像我就是这样出来，然后我就是这样生活，那我就是这样子去建造我自己的这个领域啊，建造我自己的王国啊。所以无形中这个根源还有辈分还有那种感念，心里面心灵的感念呢就会减少。科技代替人工， 个人自主意识取代了尊重。圣经里面讲到互相的时候，就常常讲到尊重。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物质掩盖了心灵。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功利的一个时代，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呢都会觉得说，都会先想到哈，多少代价，或者是多少获得。物质掩盖了心灵，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当物质很多的时候，你反而不感恩了？当物质让你觉得很容易得到的时候，你反而没有甜味了。这时代是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连我们对孩子的引导，连我们对孩子的这种加给他的一些环境的因素，都是用物质好像在填补他的心，填补他的这个人生的空间。我想我们都很认同，当一个孩子玩具很多的时候，他的文具要上学的文具很多很先进的时候，你认为他会很快乐吗？现在的孩子如果没有，他会觉得说，人家有我也要有，可是有了之后他一点都不会珍惜，甚至呢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稀奇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现在没有办法用一个感恩的这种心灵来过他的日子，对于父母亲给他的东西，对于父母亲提供的东西，他因为物质本身就是一种会来会去的嘛。你今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吃了以后你说哎呀很饱足，那个饱足就维持个五分钟吃完还有一点余味，之后呢没了。物质是空虚的，扫罗王所罗门王，对不起哈，所罗门王很清楚的在这个以很大的篇章里面，传道书告诉我们，他那个智慧中的智慧说，一切都是空虚。如果我们只活在这个物质的满足里面的话，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太阳之下就是这些，没有新鲜的。所以当一个人没有新鲜的时候呢，他怎么会活得觉得很兴奋呢？他怎么会觉得很满足呢？他怎么会觉得很珍惜呢？没有啦。以前的话，你买个礼物给孩子们有时候做这种营会或者是老师要奖赏这些孩子们给他一些奖品，对他来讲奖品可能不是很大，可能会觉得有荣誉感，而且他会觉得很珍惜很享受。有个东西有纪念性的，他的纪念性就是说他心灵领受的不是只有那个物质会过去。可是现在当我们用物质来掩盖了心灵之后，这些就没有了。那当一个人用物质来掩埋心灵的时候，他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现象呢？他会没有想要给予，因为他没有尝过人家给我的那种恩感的感觉，所以呢他也不会想要给人。因为我们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施比受更有福，这个对他们来讲他都在一直在接受，而且他接受他也感觉不到那种里面有什么好新鲜的好兴奋的。所以无形中呢，这个物质掩盖的心灵就让我们的心里面的那种温馨感恩，或者是享受那种心灵里面的心意。当你买一个礼物给我，我就想到哎呀，你花时间去买这个东西，你还会想到我，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好像理所当然什么节就送什么礼物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有这个东西到了就好了，那这个当中我有没有用心思不需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代科技代替人工，人的互动就非常少，个人自主意识取代了一种对别人的这种尊重，或者是对别人的一种需要。这个的话我们就会 断了根源，然后物质掩盖了心灵，心里面不会再享受到恩感，而且不会再享受到那种甘甜了，也不会再想到对方的心意是什么。这个是对亲子，这个儿女对父母亲的一种常常让父母亲很感叹的一件事情。你的用心，当你用物质来代替的时候，你的儿女到有一个地步呢，他顶多就是用物质还你，他没有感念的心，没有感恩的心，特别是没有满足的心，因为这些是空虚的，这些是会过去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呢，凡事都不可亏欠，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讲到彼此就是关系啊，那我们对于别人，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跟他的关系上面的一些本分啊，我们可能都很有能力去不亏欠人。但是这里为什么神提醒我们，在罗马书13:8告诉我们说，就只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意思说呢，在彼此相爱上面呢，你还有更多的成长，你还有更多可以分享的。当人跟人之间谁都不欠谁，什么都没有什么好稀奇了，那事实上代表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一个冰冷啊，没有温馨的关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唯有彼此相爱。事实上刚才啊，我们也提到说这个里面提到说，后面提到说，因为爱人的完全的律法，事实上我们神创造我们之后，他设立的关系之后，他要我们完全律法，所有十诫里面从头跟他的关系，他的名，他的国，他的心意，到跟人的关系啊，这个都是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十诫里面也提到啊，这个啊，我们跟邻居的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父母的关系啊，那这个呢，不管是不能做什么或要做什么，都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所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才会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神，然后呢就要爱人如己。所以当你的关系上面没有，不再有任何的亏欠感的时候，圣经在告诉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总是还有更多可以付出的，那么你越付出你就越享受。可是当你已经没有亏欠感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个关系已经产生了在次序里面或者在结构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在这里呢，我举了几个经节来作为今天我们这个课程的很重要的神的话语的啊一个基本的，我们要去吸取的这个生命里面的一些定律哈。我每一次学这些课程，不是只有观念，不是只有道理，你要把神的话拿来咀嚼，拿来默想，然后当神的话吸收进去之后，你就会调整，我们就会调整我们本来可能已经有一点歪斜的，或者是啊，我们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有症状的啊一些问题，早一点能够啊，在因为神的话是神默示的嘛，就是要我们能够啊被归正，好、啊、让我们可以因为神的话语得到福分。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关系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再一次复习两个经节，使徒行传17:28，这个我常常用，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如果我们不懂什么叫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那我们把它换成比较软性的，比较有诗意的话，说我们是他生的，是神生我们，神知道认识我们，而且神知道我们怎么样的 活下去，什么样的生命会更好、更完善、更幸福。那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关系里面的一切也一样，都是从他而来，然后呢，也都是为他而维系，然后最后还要归给他，做什么呢？为了要荣耀他。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啊，紧接着说我们是神所生的，包括所有的关系是神为我们设立的，让我们可以在其中成长跟享受啊。那么这个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就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说，这称为我名下，我属于我的子民，是为我的荣耀所造的。这神讲得很清楚，而且在启示录第四章也最后提到说，万物都是为了神的旨意被造的，都有神的心意在那里，那我们就要去完成神的心意。这个心意一完成呢，我们自己也得到了丰盛。所以记得，现在在你的家中，不管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你跟人的关系、你的这个主顾的关系，记得都是在神设立的下面。意思是说，他什么都可以做主，他什么都可以管，而且什么都要去寻求他原来的这些原则、这些定律，我们才会享受这种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刚才我提到我们有科技进步，我们有个人的这种自我意识的抬头哈，比如说包括女性的女权的抬头哈，我才不会像以前的人怎么样被你们歧视哈，这个社种各方面哈，我们就有那种自我意识的抬头。然后呢，我们的物质慢慢的那个观念、那个价值呢，在代替我们的心灵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我们就是好像在一个世界的一个大染缸里面，我们接收的是这个世界的这个影响力，还有世界的文化意识，等于说每一个人都会受这一些来影响。我们知道在过去几百年来有一种风，这个风的话就是人文主义，人文就是人自己把自己要抬高，所以就会提倡人定胜天。然后这个当中呢，他会先有偶像，这个偶像呢就是一个理性，比如说我现在很懂得，很有学问，我很有这种能力，那我懂得这个道理，那理性就成为一种偶像。当你追求理性很高的时候，无形中你就把自己抬高了。其实让人主要的目的是要抬高自己，可是呢先有偶像，因为这个理性可以建造我，可以让我觉得我很优越，好，我比你懂得更多，我很有这个专业能力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相对论，就是我们事情没有绝对的，这样的话我们比较过得去。哎呀，没关系，没有绝对的哈。其实在神的这种观念里面，一个神的儿女里面的观念呢，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它是不能混的哈。当然我们说黑色白色中间还有灰色，那这个是灰色的地带，这个不是放在这里讲的哈。就是黑跟白在神来讲是很清楚的，就像当初我们在旧约时代时候，神的这个圣职、神的圣殿，包括这些服装啊，包括这些材料哈，神都不容许有混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纺织也好，或者是穿的东西或者用的，都不能有混合的。那我们现在呢，常常用很多替代品本来棉质的对人的身体最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这个能够吸汗能够让你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化合化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毒物来侵犯。但是呢，现在因为要方便，要简单， 而且现在你看，像衣服都不用烫嘛，对不对？洗一洗，哎呀，还是很好看。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混合，有人的聪明在里面。我不是说我们要反对这些科技的进步哈，但是无形中你要想到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混合了两个价值观，一个是神的价值观，一个是社会的价值观。那当我们把它混合之后呢，我们就会变成是非不明，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本身，我一直在强调了，事实上是拖我们后腿的，是让我们不能靠近神的。因为世界掌权者是魔君，是恶势力，然后他的目的就是要毒化我们，让我们远离神原来给我们的正轨。那我们一离开神的正轨，就等于离开神了，我们会离神越来越远。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杀害跟毁灭。那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对于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到现在呢变成什么？婚姻是儿戏了，试试看没关系，试婚也好，好，或者是就我们就不用这么的律法主义嘛，还要去拿一个什么证书呢？那我们就好聚好散嘛，这种观念，因为自由意识嘛，我有很自由哈，就是我个人的那种自由，我强调我个人的那个自由意识。所以呢，在这里保罗说要更新而变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警醒跟识别。我不是在唱高调，我也不是用很古板的想法要来说服你，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特别是在这个那么多替代品的下面，我们不要失去了真实的真理，还有真实神要我们享受，要我们走的正轨。我们太多的替代品，不是不好啊，这个像这个塑胶袋啦，这些这都是很坚固，然后让我们觉得很方便的。到后来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知道是对我们的一个毒害，而且不是只有个人，你可能个人不感觉到什么，但是你会发现慢慢的那些很美的河川都污染了，最后整个世界都落在一个不可自拔的一个局面。我说过，关系是神设立的，有了关系才会有群体，有了群体就到一个地步，像现在全球就是息息相关。不要以为我个人没关系，我一个个人就影响到我四周围的跟我有关系的人。我再强调一次，今天我的重点是这些关系是让我们享受的，这些关系呢是让我们在一生里面觉得说我很有成就，我走得没错，不会后悔的。可是问题是这个时代有太多的人文主义还有理性主义，还有这些物质主义，还有强调这个我个人的自由最重要，这一些很极端似是而非的这些东西毒化了我们心灵，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分辨善跟分辨恶。所以保罗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什么是神最美善、最善良、最纯全、可喜悦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走出可喜悦的，走进可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结局，不是吗？好消息是从来不晚，因为神很奇妙，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愿意再次的反省，愿意很慎重的来思考我们跟人的关系，不管是家里面或家外面，或者是这些呢有没有在正轨上面呢？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下一次就要继续来讲到 以弗所书所讲的三种层面的关系。但愿神帮助我们能够理解而且能够重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么的用心来创造你所爱的人，而且你为人所预备的是那么的周全，那么美好。可是我们今天意识不到，或者是没有感觉到危机，完全是因为被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恶势力，或者是整个世界的这个迷惑呢，来蒙蔽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相信你，可是我们的价值观却混淆了世界的价值观，以至于要把我们拉开来离开你的正轨。天父，我们面对很多危机，有时候是我们自己力不能生的，我们就恳求你，从心里面很诚恳的恳求你，你就像大卫说呢，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也在我们的各种关系里面掌权，你来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家庭关系、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肢体，还有我们的在每一天在接触的人这个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关系上面满足你的心意，你就会来赐福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心里面就是平安，就是喜乐。就求主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真是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消化进去，吸收进去，成我们这个礼拜生活的力量。我们用感恩的心祷告，我们知道你顾念我们的，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渴慕，我们就全部的恭敬交在你手中，求你成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